第十六章。黑狗站起，带中田去厨房。离开书斋，沿昏暗的走廊，没走几步就到了。窗户少，光线暗，收拾得固然干干净净，但看上去总有一种无机感。俨然学校的实验室。狗在大型冰箱门前止住，回头以冷冷的目光看着中田。
打开左边的门。
狗低声说。中田也知道，其实并非狗在说话，而是出自琼尼沃克之口。他通过狗向中田说话，通过狗的眼睛注视中田。中田按其吩咐打开电冰箱左侧鳄梨绿的门。电冰箱比中田还高。一开门，随着咔一声脆响，恒温器自动启动。发动机发出嗡嗡声。雾一般的白气从中涌出。看来左侧是冷冻柜。温度调得很低。里面整齐排列着圆形水果样的东西，数量大约20个，此外什么都没有。中田弯下腰，凝目细看。白气大部分涌到门外之后，这才看清里面排列的不是水果，是猫的脑袋。颜色和大小各不相同的好些个猫脑袋被切割下来，像水果店陈列橙子那样分三层摆在电冰箱隔架上，每个都已冻僵，脸直盯盯地对着这边。中田屏住呼吸，
仔细看好。
狗命令道：“
亲眼看一看，里边有没有狐毛。”
中田随即逐一细看猫的脑袋，看的当中倒没觉得怎么恐怖。中田脑袋里的念头，首先是找出下落不明的狐麻。他慎重检查了所有的猫脑袋，确认里边没有狐麻。不错，是没有三毛猫，只剩下脑袋的猫们神情全都那么空漠，流露出痛苦的一只也没有。这对中田多少算是一点安慰。少数闭着眼睛，但几乎所有的猫都睁着眼睛，怔怔地注视空间的某一点。
小狐毛好像不在这里。
中田以平板板的语调对狗说道，继而咳嗽一声，关上电冰箱门。
没看错。是的，没看错。
狗站起来，把中田领回书房。书房里，琼尼沃克在皮转椅上以同一姿势等待着。见中田进来，他像敬礼似的，手扶丝织帽檐，很友好的一笑。之后，啪啪拍两下手，狗离开房间。
那些猫的脑袋都是我切割下来的。
说着，琼尼沃克拿起威士忌酒杯喝了一口。
收藏。
琼尼沃克先生，到底是您在那块空地带了好多猫杀掉的？
是的，正是。我就是有名的杀猫手，琼尼沃克。
中田，我不大明白，问个问题可以吗？
可以，可以。
琼尼沃克向空中举起威士忌酒杯。问什么都行，随便你问，有问必答。不过，为节约时间起见，若让我先说的话，呵呵。恕我失礼。你首先想知道的是我为什么要杀猫吧？
为什么要收藏猫的脑袋吧？
是的，一点不错，那是中田我想知道的。
琼尼沃克把酒杯置于桌面，定定地逼视着中田的脸。
此乃重要机密，对一般人我是不会这么一一透露的。因为你是中田君，今天就来破个例，所以你不可对别人说。当然了，就是说了，怕也没谁相信。
说罢，琼尼沃克痴痴笑了起来。
听着，我这么杀猫不仅仅是为了取乐，我不至于心里扭曲到以杀猫为乐的地步，或者不如说我没那么多闲工夫。毕竟找猫来杀是很费周折的事，我所以杀猫是为了收集猫的灵魂，用收集来的猫魂做一只特殊笛子，然后吹那笛子收集更大的灵魂，收集那更大的灵魂做更大的笛子，最后大概可以做成宇宙那么大的笛子。不过先要从猫开始，要收集猫的灵魂，这是出发点。大凡做事都要如此这般的顺序，严格依序行事，此乃敬意的表露。以灵魂为对象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种性质，和对待菠萝甜瓜什么的不一样，是吧？
那是，
中田回答。不过说老实话，他完全摸不着边际。笛子，竖笛还是横笛，发怎样的声音？不说别的，所谓猫的灵魂是怎么一个东西，问题超出了中田的理解力。他所理解的只是自己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三毛猫，领回小泉那里去。
总之，你想领回胡麻。
琼尼沃克仿佛看出了中田的心事。
是的，那当然，中田，我想把小胡麻领回家去。
那是你的使命，
琼尼沃克说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履行使命，理所当然。对了，你大概没有听过收集猫魂做成的笛子吧？
啊，没有。
那也难怪，那东西不是耳朵所能听到的。
是耳朵听不到的笛子？
不错，当然我能听到，我听不到就莫名其妙了，但传不到一般人的耳朵。即使听着那笛声，也不知道正在听着。就算曾经听过，也不可能回想起来。不可思议的笛子。不过，没准你的耳朵可以听到。这里真有笛子，倒可以试试。不巧现在没有。
说着，琼尼沃克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朝上竖起一只手指。
实不相瞒，中田君，我正考虑往后是不是成批量的把猫脑袋割掉。差不多到了收获季节，聚集在那块空地上的猫们能逮的也都逮光了，该转移阵地了。你正找的三毛猫也在收获物之中。
当然喽，脑袋割了，你就不可能把胡麻领回小泉家了，
对吧？
对对，完全对。
中田说：“不可能把割掉脑袋的猫带回小泉家里。两个小姑娘见了，很可能永远吃不下饭。
作为我希望割掉胡麻的脑袋，作为你则不希望。双方的使命，互相的利益。”于是发生了冲突，是件常有的事。
那么做个交易，
就是说，如果你肯为我做某件事，我就把胡麻完好无损地交给你。
用手心咔嚓咔嚓地抓摸花白短发。这是他认真思考什么的习惯动作。
那是中田我能做到的。
这话我想刚才已经说清楚了。琼尼沃克苦笑道。
是的，是说了。
中田想了起来。
是那样的，刚才是说清楚了。对不起。
时间不多，单刀直入好了。我想求你做的是结果了我，是要我的命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